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嗯，又想说天气啊。昨天是非常的热，但是接下的这一个星期呢，看天气预报的情形呢是转凉了。
嗯，
还是温馨提醒听众朋友，让我们注意身体健康吧。
嗯，今天早晨就有一点这个秋天的凉意，是吧？
是是。在秋天当中哈，想说这个话的意思呢，让我们还是学习感恩，去发现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好的事物哈。我昨天去到公园的时候，看到那个秋风扫落叶哈，因为那个晚上的时候风刮得挺大的，结果把那个叶子一片一片的刮下来，都是黄黄的叶子。
嗯，
哇，特别漂亮，铺在那个地上哈。那个时候就心里生出很多的感恩哈，觉得宇宙万物、大自然是非常的奇妙的感受哈。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能够善于去发现哈，我们也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艺术一点吧。
所以说要有这个摄影家的
眼光。好的，那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仍然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 9608829。好，我们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c.com.au www.am13c.com.au。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哈。那大家都知道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又到了哈，那昨天呢是受难日，我相信麦先生一定比较的繁忙，对吗？
嗯，是的。
每年其实我们都会根据这个节日的到来的时候会讲相关的信息，但是呢经常我发现麦先生脑子里会出一些新的东西啊。好，那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呢对这个受难日啊、复活节的概念呢还并不是十分的清楚哈，比方说呀，很多人就对耶稣这受苦受难受死闹不明白，那我们就想这宗教无非是教人与人为善呀，按照这个宗教的道德标准去生活就是了哈，那这耶稣为什么要下到人间来说这个受苦哈，然后又受难甚至呢去受死，那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啊，怎么样讲哈，就是一个影响。而且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我们说这每年都说这复活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哈。
嗯，
昨天我们看到路上已经人非常的少哈，所以昨天不会堵车。那么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他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人类是我们怎么回事哈，还有比方说他这血就洁净了我们的罪哈，怎么他一流血我们这罪就能洁净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带着很多的疑问。那今天好不好我们就讲讲这样什么样的话题，让麦先生给我们出一个话题好吗？
嗯要说到这个问题呢必然说到救赎的事情。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叫 redemption 啊，就是赎回。出题目啊，这个认识赎回的智慧，
了解救赎的智慧。好，那我们就叫认识救赎的智慧吧。
认识救赎的智慧哈。
好。
赎回这个字呢，它其实我记得好像是不知道上次受难节的时候还是跟听众朋友讲过，就是在咱们中国的古代的时候哈，它有这个当铺啊，那么就是你把你的东西当了以后，你急用的钱你拿来用了， 然后呢等着你再去把它拿回来的话呢，就要你付一笔赎金啊，要把这个你当出去的东西呢再得回来。
嗯，
那么通常情况呢，在原文哈，就是这个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这赎回就表示说你失去的东西啊，包括你丢失的东西，你都要付一个代价，然后再把它找回来啊。那么这个所付出去的代价，把失去的原本是属于你的，后来你不知道各种原因吧，你把它失去了，然后呢你要把它重新得回来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你需要付一个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呢就叫做赎回。那么这个赎回呢也有另外的一个概念啊，这个特别是在罗马人哈、啊、后来的希腊文化里边呢，就是替一个罪犯付代价啊，把他从这个监狱里边把他赎出来，或者把他保出来啊。那么这样呢就是你要付一个不知道，就是按照法律上他规定的某一种东西然后你把他赎出来。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奴隶。当一个奴隶他沦为奴隶身份了啊，他失去了自由，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叫他重新获得自由，需要付一个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呢就是这一个奴隶的赎价。圣经上帝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啊，其实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呢也并不太陌生。刚才小峰提到昨天我会很忙啊，那么我也是跟孩子们提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啊，我给他们讲一个小故事，小比方哈、啊、我说假如一个孩子，那么他到人家家里边去玩啊，没小心呢把人家钢琴上边的一个古董的花瓶给人家摔碎了啊，那么这个花瓶呢很贵重啊，比方说澳币几十万啊。那么如果他是我的孩子，我说当然这个东西要赔了，
是
啊，那么怎么办呢？谁赔呢？啊，
父母赔
啊，通常情况就是父母赔了是吧，我要替我的孩子去赔了。那么如果他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啊，假如他是个5岁的孩子，他怎么当呢？啊，他卖他自己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虽然可能有这个心愿，想要去付上这个代价，是吧？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根本不具备这个偿还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人来替他偿还。那么替他偿还呢，就等于把他从这一个 trouble， 从这一个问题的当中呢，就把他赎出来，他就可以自由了。要不然的话呢，他就落进他把别人的这个财产损失了以后，他需要还这个代价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里面。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他自己还不起，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替他还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时候呢，替他还的这个人所付出的这个就叫做赎价啊，那么就把他从这一个问题，从这个麻烦里边就把他赎出来了，那么他就自由了。那么替他的这个人呢就要麻烦了啊，就要付出这个代价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赎的概念啊，这个赎回赎价的这个概念。那么在圣经里边呢就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首先要叫我们知道人类是需要被赎的啊，人类有 trouble 了啊，他在麻烦里边，他在危险里边啊，在被奴役的地位里边，他在失落的状况里边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失落的呢？啊，创世纪里边就很清楚地说明，人类的起初因为 罪的缘故，那么离开这个罗马书里边说亏缺上帝的荣耀啊，然后就离开上帝的面，就失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说明啊，刚才提到的这一个孩子打碎花瓶的这一个比喻啊。那么刚才小凤我们的主持人就说了哈，这个如果这个花瓶摔了呢，应该是他爸爸妈妈来替他来偿还这个代价，是吧？
嗯。
如果是他爸爸妈妈没有爸爸妈妈或者他爸妈不在了，或者说是怎么样啊，那么谁来偿还？通常情况下谁来偿还呢？如果有一个人说不用担心，我来替你偿还，那么通常情况下说这个话的人和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爱的关系吧。
嗯，通常情况下他不一定是说他一定是他的某一种特别的关系，但是只要这个人对他有一份愿意牺牲自己来帮助对方的那一个爱的动力，爱他的心啊，那么有这样爱心的人呢，特别是爱这个孩子的心的人，那么他就可能为他付出这个代价。那咱们通常人就会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其实这个话呢不完全对啊。孩子吃的午餐在家里吃的，他基本上不需要付什么代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生在这家里边的孩子，是吧？这个妈妈给孩子奶吃还需要向孩子收费吗？啊，那么从小给孩子当牛做马，这个给他当车夫，给他做当厨师，给他当裁缝，是吧？给他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收过孩子的钱吗？啊，所以什么东西使得这种无偿的代价付出去啊，一直持续不断的能够付到最高的代价，那就是连自己的生命都给他了啊，这个叫做替对方死，这个叫做牺牲啊。那么这个牺牲的真正的这个特别是自由选择的牺牲，也就是说没有人强迫你。你比方说当兵啊，到了上战场的时候，那是你必须要去的啊。冲锋的时候你往后退啊，那么你的长官在后边的枪那就要起作用了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必须往前冲。可是很多时候呢，这个赎价的付出呢，是你不需要，你不一定非要必须付的啊，他自己可以付的，然后你愿意主动的去替他付，那么这个一定是有一个爱的动力在后面。那么这个爱的动力能够付到最高的代价，那就是替对方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一个问题呢，圣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一点，就是人们大概还不是十分太清楚这个问题哈。当人类犯罪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造物的上帝，规定人道德标准的上帝，公义圣洁的上帝，他一定对罪恶要实行追讨。如果没有对罪恶的追讨和赏罚的这个惩罚的问题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就完全失去正义的声音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高举正义啊，这个赞扬正义，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正义最终会得胜。那因为那一个执掌管理宇宙万物的上帝本身他是正义的，所以邪恶到了最后他一定会失败，他的一切所做的恶事儿最后都要被追讨啊，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这一个呢，是在我们人的良知的系统里边，本身它就具备着这样的思想的基础。那么我们这个意念啊，这个信心的背后的依据呢，实际上就是造物的上帝本身，全能的上帝，他是公义的。所以当人类犯罪以后，人类必然要受到罪的惩罚。那么罪的惩罚的大小啊，那是一个量的问题，但是要不要被惩罚是值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哈。也就是说，判徒刑，我们都知道判徒刑是什么意思，是吧？判不判啊，是一个值的问题，就是说你在监狱里边还是在监狱外边的问题，是吧？那么你在监狱里边判多少年，那是一个量的问题。那所以这个罪的直接的代价是我们成为罪人。那么这个成为罪人以后，它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与爱我们、造我们、赐幸福给我们、赐福气给我们的那一个啊，那一位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直接与他产生隔离啊。所以我们就说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与上帝隔绝。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实际上都有上帝的概念啊，这就是普世宗教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无神是毫无依据的啊，无神论。其实我们想想，人怎么可能说无神呢啊，这个无神论本身背后其实它是一个叛逆的原因啊，这个人背后的思想里边有一个不愿意面对上帝，这个自己想当上帝，这个不愿意接受上帝对自己道德的这个追讨啊，自己不愿意承担，就是人愿意要自由，但是不愿意要责任啊，所以这个人类的责任的对象呢就是上帝。所以否定了上帝以后呢，人就不需要再为自己的道德、价值等等这些负基本的责任了。其实这是一个叛逆和自欺欺人的说法啊，掩耳盗铃的说法啊。其实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所以你犯了罪的时候，你就算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再怎么强的无神论者，你的良心还是会责备你啊。你再是个无神论者，你还是有羞耻感。啊，你脱光了衣服在马路上走，你说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对吧？你脱了光了衣服，你到马路上走走试试看，啊，你的良心、你的道德意识、你的羞辱感还会在你的身上起作用，啊，为什么它会起作用呢？你说不明白，只有造物的上帝告诉你，那是你犯罪将要受惩罚的标志，啊，那么在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羞耻感啊，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个普世的事情，确实是个大事儿啊。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不知道收音机旁在座的，特别是无神论的其他宗教的人，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啊？就是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有羞耻感啊？你去游泳还要穿一个三角裤，为什么啊？这个是为了保暖，还是为了遮羞啊？这个为什么要有羞耻感呢？遮羞哪里来的啊？你看动物都没有，没有一种动物需要遮羞的，只有人类啊。是进化的哪一个程序产生了对于性的方面需要有羞耻感的意识呢？而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人有啊，不是澳洲人有，全世界的人只要是人他就有啊。再落后的民族，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些这些原始部落的人，他仍然需要用个草裙或者甚至画个图画等等的，他把它遮起来啊。他一旦在某一种公共场合里边的时候，他一定感到羞耻感。所以这一个问题到底怎么去解释它呢啊？怎么来的呢啊？所以这一些只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上帝在人类犯罪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羞辱的记录。所以人犯罪就惭愧，就不安，就羞辱。 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与生俱来的带着这种羞耻感啊。你说我们教育他产生出来的啊，那么你教育他，你说你的耳朵很羞辱，每次你的耳朵太难看，太你把它遮起来，他不遮，他从来不会觉得耳朵难看啊。你说你的头发难看，天天包着，他不包啊。那么他知道这个不是难看，不是羞辱的问题啊，这个但是这个性的问题是普世性的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所以在这儿我们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罪恶必被追讨的这个因果关系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都认同的一件事情，本能的认同这件事情。但是呢，由于上帝在圣经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里边有他的生命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就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里面活啊，这个人活着是因为他有生命，是吧？那么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进化论者永远解答不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生命是怎么产生的。那一个无生命的物质，它会自己产生生命吗？一个无意识的物质，它会产生意识吗？一个无道德的东西，它会产生道德吗？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它会思想价值的问题吗？啊，一堆物质，它自己怎么会产生出崇高这个概念、尊重这个概念、位格人的品格这个概念，这怎么可能产生出来呢？啊，所以这一些问题呢，如果我们不是回到有位格、有这个公义、道德、本性的上帝的源头那里去的时候，你根本无法解释这些问题。而圣经不是解释，圣经只是告诉你，造物的上帝告诉你，你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圣经不是哪一个人，哎呀，他研究领悟，最后他终于想明白了，他告诉你大概可能是这样吧。他不是，他是造物的主直接向你宣告，啊，直接向你说明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个起初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这件事情呢，生命是从他而来这件事情呢，就好像我们的儿女和父母之间呢，因为这个生命连续的关系，就决定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互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的，把两个生命连接在一起。这个字就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听了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小凤啊，就提到说，我们应当为我们的社区奉献啊一份爱心啊，有人是奉献这个，有人是奉献那个。那么现在呢，我们愿意奉献点时间来帮助和大家一同探求关于人生智慧啊，这个探求人生的价值、意义等等这些的东西啊，使我们在澳洲啊生活的华人有一个精神生活的支持，是吧？那么我们就本着这样的思想就来做了。所以这个爱在人的生命里边是至关重要，最有基本赋予价值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爱把父母与儿女连接在一起啊，虽然子女的生命已经从父母的生命里边，从物质的关系上已经独立出去了啊，从孩子从母亲的这个生命这个身体里边被生出去，脐带被剪断的时候，物质的关系已经断了，可是情感的关系却断不了。那一个爱的关系是终生不可改变啊，不管这个孩子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不管这个孩子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有些时候越是不健康、越是不好、调皮捣蛋的孩子，越多得到父母这个付出的爱啊。所以同样的关系呢，因为这一个生命连接的关系，就使得人和造人类的上帝中间就产生了这个不可割断的爱的关系。那么中国人就把 我们造物的上帝，宇宙万物独一的管理者，把它称为老天爷。所谓这个老，是指的永恒存在的意思啊，这个他是天上的父亲啊。所以我们知道穷极乎天，没有出路了，就只有回来找他了啊。可是我们知其存在，可是不知道到底我们跟他好像是天上的爸爸这样的关系，可是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了。那因为这个凭着自己的想象就想不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一次强调，就是造物的天父，他向被造者的人类来主动的启示他自己，就是他向我们讲话，这个太重要啊，就是我们这一些失落的人能够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自己的根在哪儿，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为什么今天是这样的，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应该怎样走。那么这个呢，我们听哪一些智者的话还是有限的，你听造物者的话，那在性质上就本身就不一样啊，这个权威性就不一样。上帝在人类因着他对人类的爱啊，他告诉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解决你的犯罪的问题的。那么因为犯罪的问题解决不了，人生有一个最悲惨的事情，就是死亡的问题解决不了啊。昨天在跟一班弟兄姊妹谈到这个复活节受难节的问题的时候，他必然要谈到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死亡好像这个圣经用的一个字叫做吞灭啊，我们一生的任何的成就到死亡的那一刻，这个死亡就好像一个大的嘴巴，把我们所有的东西一口吞下去，把我们一切世上的东西全部不见了啊，这个人就没有了。那死亡的吞灭的能力太可怕啊。那么这件事情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是因为人类的罪所导致的后果啊，这个罪恶导致的后果。所以要想解决人的死亡的问题和永远地狱的沉沦的问题，那么必须解决罪的问题。那么这个罪因为它导致了死亡，那么赎罪就必须用另外一个死亡来把要死亡的生命赎回来。那么这一个替别人的死亡去死亡的死亡叫做牺牲。所以我们人类正常所有的人啊，包括那些圣人，那些宗教的领袖，都死在自己的罪中，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因为自己的病身体这个最后维持不下去，他要死在自己的那个结果里面。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为别人去死，他是主动的去死啊，所以他的到来是道成肉身，是主动的。所以圣诞节成为普世欢庆的节气，那里边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就是因为那一位造物的上帝，他愿意为人类的罪恶，他主动成为人。所以这一个谦卑，这一个降低自己，愿意为别人去付出代价的伟大的行动，这是世界人要纪念的事儿。那个呢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个赎价这个概念就不太容易理解了。所以呢，很多人对于复活节啊，虽然知道它很重要，受难节到底它重要在哪儿呢，就不知道。当然没有降生就没有受难和复活，所以圣诞节呢是基督对人类救赎大功啊。当然这个从很早神，当然从创世以先上帝就预先设计了这个哈，但是他实施的第一步当然是他道成肉身，来到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在人间生活33年半，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犯过罪。如果今天我说我要为大家来牺牲自己，成为大家的赎价，这叫大言不惭。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都需要被赎啊。我如果我说过啊， 我如果说我是一个可以拯救那一些泰坦尼克那个船沉了在水上漂流的那些人，使他们不至于淹死或者冻死的话，我自己至少不是其中的一员啊，我至少是在这个救生艇，或者我能够游到岸边。那么我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我怎么能去救别人呢？啊，所以你就算有这个心愿想去救别人，那你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他自己的实际的生命证明他是可以成为别人赎价的那一位。所以他一生当中与世界上一切的人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犯过罪。那所以他有这个资格来做别人的赎价。这时候他被教育那些不法的人，其实耶稣一生当中没有犯过罪，被人的嫉妒仇恨，被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把他出卖，最后借着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使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那么上帝也选择以这个方式来让他死去，那么使他真正成为人类的赎价。这是极大的痛苦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痛苦呢？是因为人类的罪恶所导致的。所以人类不愿意约束自己，放纵自己，导致罪恶死亡的后果，破坏的后果，结果导致爱我们的上帝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有些人说上帝自作自受，谁让你造人？说这样话的人，有一天你自己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你的孩子是不听话的，你的孩子是给你惹很多麻烦的，那时候你要为你自己的孩子付出代价，你的孩子就翻过来对你说，你是自作自受，谁让你生我。这样的在爱里边的背叛啊，你使爱你的对方伤心，这个是一种基本的不道德。人类知道万善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孝敬开始，从感恩开始。如果一个人，我们叫他们白眼狼啊，就是他狼心狗肺，没有任何感恩的心，对方爱你，为你付出代价，要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说谁让你制造我是个解决问，是个产生问题的人啊？所以我就是要产生问题，你活该。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对这种人我们就没话可说啊。其实到了最后呢，是这样说这样话的人是自己要自作自受了啊。可是呢，他真的是使爱他的人伤心到极处啊。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呢，我们就略略的这样的分享呢，就是爱我们的上帝，他创造了我们，赋予我们美好的生命，在人无知、不信、背叛上帝的时候，犯罪堕落，爱我们的上帝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的赎回的代价。那么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还是用这么短的时间没法说清楚。如果你有圣经，好好读一读；如果你有教会，去请问你的传道人，能够了解赎价的救赎的智慧，能够使你更清楚。如果你是有感恩之心的人，你就知道当怎样做出合理的回应。